发烧，对，他就在家里，他现在在家里头跟你们参与那个实况的转播，啊，一起敬拜神。那么这是一个暑假的时候啊，可能是凉夏。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从美国，因为要回来一圈，回去述职一年多，回来的时候听说凉夏没有米。那年92年还记得，那年开放美国米进来了，我们就带了600多公斤米回来，吃了快2年。淫秽什么都用，教会用，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啊，也许啊，现在啊是良相，也说不定。我们靠天吃饭的人，然而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米存在家里头。那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儿女们无论遇到任何难处，神的应许是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这里有没有我们当中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有没有是客人，有没有这边有，哇，李强的妈妈回来了，哇，焕然一新啊，欢迎回到冬天来，享受儿孙之乐，哇呀，昨天我们到他家去啊，这个享受了丰盛的上海餐，那么有美好的交通，那么啊，我们看到了一家和乐相处啊，儿孙的喜乐，在一起的喜乐，真是两地相隔，两地相识，能够啊，这个把握这个美好的时间，在一起的时间，那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神。这边还有没有新朋友？没有啊，这边呢，左边呢，有没有新朋友？没有。我不知道地狱要不要回去，不回去了。看情形。好的，我们要为这个绿衣的家人祷告，绿衣的奶奶重病，那我们为她来祷告，相信神会引导带领。哟，起来，我们老阳光回来了，站起来，美丽，介绍你自己，美丽。没听清楚。
很高兴在这
里做饭。我们偶尔会有带来一些老阳光回到家中啊，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祝福。那边还有谁啊？哦，躲在后头啊，看着，哎呀，马来西亚的，好，欢迎，谢谢。希望啊，那么阳光儿女们能够在明年30周年计划5月左右，还没有最后肯定啊，我们会庆贺阳光教会30周年，从时代阳光大厦第9楼开始的聚会啊，那是值得庆贺的30周年。人生有多少30年呢？是不是？哇，3个30年已经不得了。是不是我们相信神的儿女蒙神的祝福引导带领，可以度过30个30年？那个我相信明年会，你们联网啊，邀请预定明年5月，我们可以回到阳光来，一起来庆贺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可以预备你们写一个见证，我们可能要发行一个册子，阳光家人的见证。以前我们有月刊啊，阳光杂志月刊，慢慢的半年3月刊，后来半年刊，后来就没有刊了。那时候学生有的是体力，有的是时间，可以熬的，不睡觉都可以了，就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见证收集，然后月刊。后来慢慢的觉得这个负担很重，就变成半年变成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一家一家的都蒙神的祝福， 我相信有不同的恩典要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现在陆陆续续好多人怀孕，新生儿越来越多了，至少有三位还在等候生产的啊。那这些都要祷告，平安，求神的恩典继续引导我们家族。阳光人要多多的生产，人们各方面，方方面面。我们有榜样可学习，在最艰难的时候，亲戚他们一家就做了美好的榜样。三个娃娃，哇哦！那第三个娃娃会告诉你，因着他娃娃来了以后祝福了，事业更加蒙福。哎们，这就是信心的功课。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信心的挑战，生娃娃是一个挑战，但是当我们经过以后，哇哦！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明白吗？我们有什么弟兄姐妹特别需要的，神知道啊。有生病的，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要特别为波斯湾的风云来祷告，继续为日本的需要祷告。今天要投票参议员这些，好像是昨天投还是今天投的？今天投下，啊。那么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被拣选成为这个政治家。那这个是圣经里让我们看的丹以理啊之类的，以斯帖也在王宫里头，男男女女都可以被神使用来影响当时的政权。阿们。所以我们来祷告，对求主怜悯，让神的计划成就在东北亚。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当我们的天父上帝，每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大能大力的归你的名下的时候，你就将那属天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提升我们，将你的能力智慧恩典谋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愿主继续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你的福分临到阳光教会，临到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孩子们，临到他们的事业，临到他们的远方的亲人。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就在今天，就在现在，听我们的呼求。我们软弱的，有病的，主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要宣告医治的大能临到每一个有病的人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让红梅软弱的身体经过了医院的这些治疗以后回家，现在有你的同在平安，祝福他的孩子们先生小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为小川也这样祷告，求主保守看过恩待，说怜悯，照你的心意成就他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身上。主让三岛的母亲也是这样，求主触摸医治。主我们感谢你，荣耀荣耀的归给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这个时候你特别与师母同在，触摸他，除去他的发烧软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将他心里的灵力量靠着神的灵运行在他的身上，那个快快下午就回到我们的当中，荣耀荣耀的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也与我们同在，继续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真理的亮光，引导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我们教会一家一家的都蒙福了，但是呢表示说意味的挑战是越来越大，要如何在神的恩典激励之下，遮盖之下，神的大爱激励之下，能够全家同心奔跑天路是不容易的，挑战是大的。然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怎么说，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而且赐下圣灵宝贵是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行走在地上，换句话说是神人同在，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头，看到没有？那些黑暗的势力都怕你我，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这个权柄拥有耶稣，拥有圣灵，就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但我们不认识，不知道，我们的无知，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运用这些权柄，我们不晓得我们在神的家中，这个教会当中，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荣耀的丰盛，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有限，因为我们不知道无知，因此我们常常觉得软弱无力。可是当我们进入真理里头，当我们因着圣灵引导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神的大能大爱，时刻的提升我们，带领我们，教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在地上的岁月里头能够成就天父的计划，在你我的身上，在他的教会当中。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不错，他要成就救赎计划，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替罪的羔羊，为了拯救我们你我，拯救世界的一切的世上的灵魂，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不但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活到今天，活到永远。他应许，他应许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他的旨意意向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 Amen。 教会就是你我，教会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是神眼中的宝贵，像珍珠，像钻石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在神的手中。神常常在那儿欣赏每一个神的儿女们，神乐意看到我们灵魂体兴旺，神乐意看到我们听从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的岁月，过一个丰满的生活，丰满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最基本的从哪儿做起？我你我做起，个人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圣先贤都知道，一步步来，先后轻重知道的清清楚楚。今天也是从我们来，神呼召一个一个人来，你来跟从我，来你来跟从我，然后叫他们舍己付出代价，十字架来跟从我。上个礼拜我提到一个患难、苦难和荣耀，这是紧紧在一起的双生子、双胞胎。我们不能说只要荣耀、只要舒服、只要自由、只要我们能够享受一切的物质荣耀丰盛，不，神要我们了解另外一个黑暗的势力，常常在那影响我们、攻击我们、剥夺我们、剥削我们。那今天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在你的身上的美好的计划，魔鬼要把它把你拉扯，把它剥削。今天我们是不是认识在一起？我们要知道征战是大的。然而征战是大的，得胜也是大的。换句话说，不再害怕苦难，再大的患难，我们靠主的恩典可以一一得胜，而且要换取的是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使徒保罗他就这样说，这自战自心的苦楚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哇，看到没有？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些，你说那有苦难、要患难、要逃避呢？不，直到有一天你刚强站立，你可以面对这个苦难，面对这个挑战，能够面对这座山样的难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若是你有神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丢了东海去，丢了日本海去，神 要成就您的信心的祷告宣告，巴不得阳光儿女们从我们自己建造起来，成为刚强壮胆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每一个爸爸都是称心的爸爸，母亲都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做敬虔的母亲。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今天是说幸福婚姻家庭，从个人到结婚一个家庭夫妻然后到儿女们，这是最基本的社会的单元，这是神所设立的地上的社会的制度最基本的一个成员。今天我们都是从父母那儿而来的，今天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有自己的儿女们，很多的时候人际的关系，很多的复杂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那么夫妻之间先生的背景还有太太的背景，不同的背景，那么在一起要磨合的时候是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艰难不容易。然而感谢神，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本圣经，这个真理的原则，当我们认识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照着去行，我们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得胜，靠着主的恩典进入丰盛的生命，进入一个美好的家庭，幸福美好的一个婚姻生活，一个美好的儿女成群的，能够在神的恩典遮盖之下欢喜快乐度过这一生，一个丰盛美好的人生。哈佛大学他们最近他们很多的名校都在研究一个问题，我们的科技进步了，我们从无线电到电视到现代的手机，今天手机已经掌管了一切，几乎取代了电视，取代了很多的家庭的一切的器具，什么都在手机里头可以控制这一切。但是最重要的是手机控制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会管理这个手机，如果我们不晓得去好好的运用这个手机，我们可能被辖制成为手机的奴隶，我们可能在地上的岁月里头因的不晓得管理时间而带来一个败坏不讨神所喜悦失去见证的生活。那今天有的手机太方便了，你幸福吗？幸福吗？哇，太方便了啊！打的一个手机在国内更方便，哇，你没有手机你不能打的滴滴啊，什么叫滴滴 taxi。 那今天呢，我们在那么样的舒适美好的科技的氛围里头啊，我们是不是手机是我的主人，还是我是手机的主人？要小心，要管理，要节制，你是主人。今天让我们回到圣经里头，如何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这些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的结果，最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样争取的？原来是照着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一个幸福的人生，他说如果你是给的，你去给，你去给啊，那么你会得到更多更多更多，而不是要要，我要这个，我要手机，我要一切享受，要到后来被这些物质的辖制，这是非常可怜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照着圣经真理的教导，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无知而灭亡，如果我们认识了圣经的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得释放。你们考察圣经，因为里头有真理，耶稣说的真理可以叫你得自由。今天我们对于圣经所说的一切的幸福的准则，好多的心理学家徘徊研究，最后哇， 原来耶稣在单身宝训里头已经讲过教导过那么多宝贵的真理，现在他们才发现，把握今天，管理今天，把握时间，管理时间，然后先后牵重，你把握了，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把握了没有？你认识你听到了，有没有把握？那今天我们如何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呢？他们这些科学家讲说，婚姻是可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幸福的源头。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建立我们的婚姻生活、幸福生活呢？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里的第十五节啊，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看到没有？说2000年前保罗那个时代里说，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跑到罗马去，哇，这75万的罗马大臣，那个不得了，当时最强大的罗马帝国，那么享受一切的物质荣耀丰盛，75万人享受各种各样的荣美娱乐，跑马赌马，像现在的赌股票一样的。然而他们发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说，他们那辆小车乃是因为他们抓了好多的征战得来的俘虏，有70多万人躲在那罗马大臣的地底下提供各样的服务，从温泉烧温泉热水，提供卫生，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日用饮食，都是奴隶在做。然而荒淫的提供了一切的舒服以后，带来淫乱，带来荒淫，整个的罗马帝国最后亡国了。不是他的军事力量被打败了，乃是从里头腐化了，变成10个省份独立起来，变成欧洲的不同的国家。弟兄姐妹们，整个的罗马帝国的兴亡史是因为他们的武力兴起来，然而因的没有敌人，他们荒淫淫乱而败坏了，分裂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把握了这个圣经真理的原则？不要做愚昧人，你知道什么是先后的秩序，要把握先后的秩序。那怎么办呢？我信主了，我的先生还没信主，我的太太还没信主，怎么办呢？没有问题，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禁食祷告，你们寻找，你们祈求，你们叩门，就必应有。阿门。耶稣允许的，就怕我们不求。可以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时候到了，全家夫妻两个一起同走天路。你们在前面这一段十五节让我们看到，就是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现阶段你的心意是什么。要我开饭店吗？要我去创事业创业吗？要凡事借着祷告寻求神，一无挂虑。那让我们也看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教导，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亮光。这些日子来，我真是非常感恩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投入参与微信小组，早上6点到7点有3组，现在7点到8点有2组，10点又有1组，晚上有2组。阳光教会要复兴了，你们亲自祷告，祷告，我们看到生命的不断的改变，很多的见证产现出来了。天天在神的同照里头开始一天，或者结束一天，很多年轻人是早晚参与。你活在神的同在里头，接着神的话语开始一天， 我告诉你，你坚持下去是不容易，坚持下去不到一个月已经听到好多好多的见证，这个半年来神的恩典满满啊！最早的时候是一年多一点这样开始的，我们在等候天父上帝，在等候我们投入参与我们的代祷，我们的查经，生命读经，每天读经祷告以后一起分享，我们的神学组会回答好多的神学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我们的求神来解答，让我们所学到的一切的知识温故知新，而且有神的亮光把我们过去的经验分享出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把握微信小组，参加小组，这样的话你会有聪明有智慧，而且这是节制 management of time your time 你的时间的管理的第一步。您说啊，我还要多睡一点，当然有一个姐妹说哇好难，我是很难早起的人，但是参加了我们6点钟的祷告会以后完全不一样，精神奕奕，好多人精神奕奕，有人说身体好多了，有人说顺利，各方面神的恩典满满浇灌，哈利路亚。因为巴不得我们的长老执事都能够有小组，不同的小组，而且呢姐妹比较多啊，那么说姐妹，然后我们的弟兄会投入参与，为什么呢？弟兄是属灵的一个要引导带领者， Amen。 现在呢你被姐妹带领也不怕，因为暂时这样的彼此顺服彼此祝福， Amen。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秘诀，常常敬拜祷告19节，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称，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婚姻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彼此顺服。圣经有讲到说你要先爱我啊，然后我才顺服你，很多人有没有听到这个圣经里讲的这个论点，说大家引用来，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主里头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谁属灵我们就顺服他，谁拿出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圣经的教导立刻顺服，好像顺服主一样。所以姐妹们，如果弟兄提出来的理由一切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把圣经经文拿出来，他必须要顺服，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婚姻家庭的本质是什么，婚姻家庭的本质是什么。第一点我们看到神，这婚姻家庭是神定的，我在说这是婚姻是神圣的，阿们，床不可污秽，婚姻是神圣的。希伯来书里头到13章，让我们看第4节，婚姻是神圣的，为什么？因为是神定的，因为是圣洁的神。整个的旧约的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我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与神同行的生活，分别为圣当然做不到。他们搬的律例典章律法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然而人做不到，人做不到。以赛亚地教，以赛亚地教，律法叫我们知罪，但是不是做律法不好，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不要说这是新约时代旧约时代过去，不，耶稣来了他不是废去律法，乃要成全律法， Amen。 以色列人做不到，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他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要我们追求完全。那完全什么意思？原来的意思有完全健健康康的， 灵魂体兴旺，灵魂健健康康的，像神一样的圣洁完全分别，是分别的意思。然后很重要的是，神要求我们尽心竭力的往真理的方向去奔跑，你就有一天往那个方向越来越靠近完全。没有一个完全的夫子，没有完全的，只有一位耶稣做了榜样。然而旧约只是让我们看到这是圣洁的律，我们做不到怎么办？不是把它废掉，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新约时代里头，靠着他，靠着圣灵，靠着圣洁的真理来帮助我们，来成全，一步一步的尽心竭力的奔跑往那个方向。罗马书一直告诉我们，人的软弱，在律法的面前，我们的知罪，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是亏欠了天骄的怎么办？又错了，又错了怎么办？但是我们是向着神天骄，我们认罪，好像大卫王会犯错，他认罪，他是最合神心意的君王。所以差别在我们会错，但是我们软弱，我们跌跤了，但是我们可以再次神的恩典提升起来，站立起来，再继续的往前奔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向着完全圣洁道途上直跑，这是讨神所喜悦的，这是神听我们的呼求祷告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约时代里头有何等的恩典，我们的位分比以色列肉身的以色列犹太人还要贵重。犹太人没有享受的，我们享受到，犹太人要千辛万苦越山爬经过旷野来到圣城，到圣殿的敬拜神，今天我们就随时的发出声音敬拜唱歌赞美神的灵在我里头，今天可以敬拜他，称颂他，神的灵也在天上，耶稣在天上，天父上帝在天上，我们敬拜他悦纳，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我们敬拜他的耶稣说要用心灵灵圣灵你灵的提升，诚实神的话语真理来敬拜神。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婚姻是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性是圣洁的美好的，第三者介入就是不好的，过去的过去，从现在开始保守圣洁在神的面前，圣洁在神的面前，然后呢，男女一体享受神给我们的恩惠，在地上的岁月彼此相爱，彼此心意，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齐力同跑天路，彼此祷告。一个坚强的家庭是透过夫妻两个共同认识这个神，敬拜这个神，服侍这个神，在神的真理亮光之下引导带领我们，然后一步一步的进入完全，这个就是神为你我预备的美好的婚姻。那单身的人，除非你有单身的恩赐，不然的话要祷告，神会预备，神会预备更好的一半。如果你是已经结了婚了，你有任何的其他想法，不可以，不讨神的喜悦，没辙了，认定了，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他对方是神为我预备的最好的一半，敬重他，爱他，听他的话，顺服在主里头，在真理里头彼此顺服啊！他叫你不要做礼拜，不要听，在主里头不肯停止聚会，你怎么说不可以？对不起，我可以其他地方顺服你，但这件事情我不能，因为神比我还伟大，比你还伟大，我们要顺服神。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认识这一层以后，我们的夫妻关系会更加美好，而且即便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讲到还没有信主的一半，你们所生的孩子都有因着你的敬虔而蒙福，你的孩子 会蒙福，分别为圣，会得救。格林的前书第七章讲得非常清楚，有得救的盼望。另外我们来看到男女有别，我们都会想到说啊，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重男轻女，直到今天还是有人重男轻女。今天我们信主以后不可以有了，没有说熟重熟轻，没有，圣经告诉我，圣经没有这样说。男人他们比较壮实，会欺负女人啊。那么他们，我们要看重男人，没有男人的话，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今天不是这样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都从神那儿来的，直接现接的，没有女人在家里头来预备这一切。我们需要女人，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所以男女有不同，男女有分别，男女有别，这什么意思呢？神造男，用他的恩赐，用他的智慧知识造了男人，他跟女人不一样。为什么呀？要成就神的心意在他身上。神造女人，照他的心意，他的爱，他的温柔，他的节制，他的忍耐，然后造了女人。男人刚强，男人能够去奋斗，不怕不害怕，这些呢神造的神性。那么人，男人女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反映神性的不同的光辉，神性的不同，然后结合在一起，这个不同那个不同，连接在弥补在个人的长处里头，吻合在一起，这就是完全，就更能够成就更大的事情。所以婚姻男女熟重熟轻不要去论，都是生而平等，明白？然后彼此恩赐不一样。哦，你的恩赐好长啊，啊，你这个比我这个小的小手指还要长一点。你的恩赐好伟大，我的恩赐比较小，那这些不要去问了。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去捧比去比较，那么到头来都是带来好多的伤害。从现在开始，开始欣赏对方的长处，你们欣赏欣赏，说出来还不够，还要说出来，说出来，谢谢谢谢，对不起，说出来。因为人的主女的婚姻是非常有保障，非常完美的，你照着圣经的真理祷告等候单身的，寻求神，不要因着一时的放荡而带来的一生的遗憾悲词之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主里头有谁的恩典，有谁的引导，有谁的带领，那么我们结了婚成为一个美好的基督化的家庭，这是神乐意看到，神乐意祝福。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恩赐不同，功用不同，发挥出来的恩赐不同的作用，恩赐不同，功用不同，主要的是不同的我们互补在一起，就能够更多的更能够荣耀神。没有什么轻重先后，不需要去比较，不要去较量，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有美好的婚姻，神的儿女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享受婚姻的爱情的结晶，结果孩子们多可爱啊！直到现在我常常被孩子们的心吸引住，哇，我看着所有的孩子，哇，我就爱他们。耶稣爱所有的孩子，请你们不要因着你的事业，不因着你的家务而失去了这个喜乐的心，喜乐的心，享受你的孩子，享受你的儿女，投资你的时间在你的儿女的身上，不然你会后悔。你事业在成功，结果家庭破裂了，一生的遗憾，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是一个失败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重新看到婚姻的本质，持守保护，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回转回归归向真理，不再有第二个想法第三个想法， 竭力的奔跑，同心奔跑，为对方祷告，彼此扶持，彼此带到。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命定是要你享受儿女，然后不但是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直到千代。哈利路亚。然而如果你不走神的道路，如果你背逆神，不听神的教导，最后可能你会看到三四代悲剧延到下一代，下一代，三代四代。如果单身的你没有好好立定心志，心志现在我就要决定要好好的为主而活，我相信神为我拣选的另外一半是最好的，要不然我不结婚。那是单身的恩赐，单身的一个心智，我就是要服侍神。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个心智，无论在哪里，你都是成为神心中的宝贝，合神心意的人。神要祝福你，保护你，看顾你，恩待你，从 这一代直到千代万代，如果耶稣迟来的话，更何况主耶稣很快就再来了。主耶稣很快就在了，你只要看到波斯湾的蜂拥，你只要看到恶鬼出兵，耶稣来了。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的全盘的计划，末日决战的计划。你看到恶国出兵，你看到美国、欧洲开始动武，开始对中东石油的危机，你看到中国，我们的捷报就要起来了，新起的大国来参与的时候，就知道末日决战的日子临到了，耶稣很快就在了。我不是叫你们害怕，耶稣在预言里头讲到了很多地震、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但你没看到这个事，就知道他再来的日子近了。教会最荣耀的盼望就是他再来，然后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救的日子近了。受造的植物、大自然都浮在虚空之下，在那里劳苦叹息，包括你我神的儿女们都在那里叹息劳苦。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世界浮在这撒旦、世界的神、世界的王辖制之下。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不认识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我们就被辖制在那里劳苦叹息。然而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盼望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不有疾病的打击。但神的儿女有一天末世的号筒吹响，天使要吹号，死人要复活，活的人你我今天天使吹号，身体要改变，像天使一样的身体一起提到天上去，那你就没有疾病再能够打击我们。所以苦难是会有的，浮在虚空之下，连所罗门王都在那里头叹息，虚空你的虚空，虚空你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不风如作雨，空空空空。然而感谢神，我们比所罗门王还要 有福分，今天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神住在我里头，住在你里头，住在阳光教会里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Amen。 那么让我们好好的照着圣经的教导，在第五章里头我们看到的啊，你们做妻子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二十二节，第五章以弗所书到三十五节啊，这个是很宝贵的教导，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
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洁净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咒诅的人面给你，乃是圣洁、荣耀、洁净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四节，第六章一到四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才是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那这个是很宝贵的婚姻家庭的教导，夫妻之间也好，亲子之间也好，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再看其他的书信或者箴言里头，或者诗篇里头，有讲到好多好多的基督的话的家庭的那些真理亮光。我巴不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把这个宝贵的资源、丰富的真理教导那个存积在心里头，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在这儿呢，讲到夫妻，夫妻的关系，我刚刚已经稍微点到了，我们这个夫妻不同，恩赐不同，男女有别，但是要互补，不是要彰显不同，或者彰显某个人的长处，某一个人软弱，不是去捧比，乃是用来遮盖，用爱来遮盖，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得胜的秘诀。另外，让我们看到顺服和这个爱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榜样，耶稣他建造他的教会，使徒保罗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那要我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妻子，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他付出了他的生命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他牺牲流血，不顾一切付出他的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教会倾倒他的生命。今天做丈夫的请注意，你们想要你的太太听你的话，你必须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到像耶稣一样，为你的太太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生命的代价，肯牺牲，肯牺牲，不顾一切。你先试试看这样做。太太们，你不要看你先生要求很多，要求这个要求，我要看看你先生是不是要做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我才顺服。 No， 你试试看，我牺牲我的权利，我牺牲，我愿意顺服，我舍己，没有别的。要跟从耶稣的人要舍己，放下自己一切的成见、偏见，一切的教养、背景、传统文化、重男轻女的文化丢在一边，丢到垃圾箱吧。大男人主义丢掉吧。今天我们是男人，基督徒，神的儿子，你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给我恩典，让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都要爱我的太太。如果你愿意，你忍不住的时候呼求神，神对你负责，神会给你爱，神会给你恩典，神就会给你节制的心，给你忍耐，而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不是说我已经做到，这是一生的功课。我往那个方向去奔跑，节制自己，尽量的往那边去。我尽量的能够忍耐，尽量的爱师母，尽量尽心竭力的奔跑，这就是完全，就是完全。因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但是神看我们的心智。如果我们软弱跌跤了，在神面前跌跤，向着神跌跤，神扶起来。如果我们背着神跌跤，不要神，不听神的话，偏行己路，神不负责，要吃很多的亏，学了好多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秘诀在哪里？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首先要求自己，不是看人家有没有爱我，有没有顺服我， 要求自己谦卑柔和，这样你负的轭是轻省的，我们的生活的担子会轻省的。 Amen。 那这儿女的就爸爸妈妈的肯定的，你是父母亲，从小小孩子不会照顾自己，属灵的秩序是你们好像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儿领受了好多的爱，很多的恩典，我们呢要轮到我们倾倒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一切的资源，投资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的身上。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你们把握了没有？照着去做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阳光教会每一家每一家都会幸福无边，夫妻相爱，我们的儿女们在爱中长大，在神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成长，成为大丈夫，成为神宝贵的女儿。弟兄姐妹们，没有别的真理，不是你的教养如何，不是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师母跟我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她在北部，我在南部，他们家非常富裕，我们家非常贫穷。我常常回到家没有饭吃，我就出去玩了，采野果子来吃，橄榄没有了我采橄榄叶来吃。那在二战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如果能吃到西瓜好高兴，就那种日子。我知道什么是苦的滋味。师母是最小的，老五老幺备受疼爱，没有经历爸爸妈妈是医生，有了一些的荣耀的丰盛，但神把我们天南地北摆在一起，哇哦，我们学了好多功课，不容易的。当我们认识了真理以后，哇，得自由了，不要等到将来，我就照着做，努力我会进步。以前说嘿起不来了以后，听我的，师父这样想啊，我也这样想啊，到有一天你看着我吧，开始对你对你对你对你，有人笑了啊，永远不是的，不是对立，互补，互补，忍耐，且是饶恕，这样的话有平安，有喜乐。不然的话，战争与和平一直重演在你的家庭当中。你想想看，这种孩子长大在战争和平当中，有幸福吗？没有。如果彼此相爱，彼此顺服，牺牲顺服，照着圣经的真理，照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我们是得胜有余的。靠着那加给我们的，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爱中成长的孩子们有福了，抱着弟兄姐妹做母亲做父亲的，好好投资你的时间在你的下一代。来日本以前，我们非常享受一段时间在美国几百个教会去布道，去分享中国的意向，我们一生的方向，一直确认神给我们的意向，中国的意向，然后去筹募金钱财物，我们的薪水要自己募的。然后呢，到了大概美国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的省份，从 Florida 迈阿密，一直到北部的 Minneapolis 和不同的地方，我们所到的地方打电话 salesman 一样的啊，推销员一样，因为我是中国的宣教士啊，到中国的宣教。你那边有空给我安排聚会好不好了？我说好了，我们就先下来。然后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排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个是这个，那个是周间他们上课的，我们聚会周间聚会，礼拜天聚会，我们就跑到附近的省份去啊，去聚会。芝加哥，我们那时候住的印第安纳，来来去去，我们有一年开了十几万公里车子，远方的坐，如果到科罗拉多。到了科罗拉多州很远的西岸的地方，我们就坐飞机去租了一个车子，是这样坐一两个礼拜，十几个聚会，弟兄姐妹们，那种熬练操练是患难吗？是苦难吗？不错， 压马路，车祸在前，车祸在后，酒鬼追着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发生，累了，睡着了，跑到大山坡里面去，高速公路咚咚咚下去，那种平安是世界的人尝不到的。我没有害怕，全家他们都睡了，最后我撑不住就打一个盹，跑到大山沟里面去祷告，交头一无挂虑。弟兄姐妹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各样的患难，然而时候到了，这满足了神的时刻就来到这儿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好多的国内的学者出来，然后经历了阳光教会，一个爱的家庭，我们做榜样，身先士卒，尽量去爱这些留学生到这儿来。越穷的越没有办法，我们越多的爱来爱他们。你越有办法的，越有能力的，我知道神会看过你，祝福你们。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服侍的方法。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如何神恩待了我们，祝福了我们，保守了我们，看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进出大陆，去帮助那边的教会，帮助那个神学院的附校。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想不到的，然而神却丰丰富富的成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这是因为什么？神祝福了我们，祝福我给了我师母，祝福师母给了我给师母，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有时候意见不一样，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我们都是一个领袖的这个形态。那我们都记得在宣教室里头最后一个礼拜的考试啊，光是心理测验、性向测验这些五六千条，然后最后心理辅导，一个在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一对对夫妻就要问神，你为什么要去？你能够面对各样的难处，不同的文化，都完了完全，最后通过了。因为你们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经过了两年的各地的奔波，经过了过去的岁月进出中国，我们都非常感谢神，那呼召我们的，从1972年给我们的呼召，直到今天，我们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向。然而另外一方面，我要感谢师母，感谢我们两个儿子，虽然人很多的宣教师的孩子、牧师的孩子被魔鬼黑暗的势力攻击，虽然我们忙得不得了，神却看顾他们，直到今天啊，他们两个孩子还爱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立定心志，为你们的孩子们投资时间，投资时间，然后呢，到他们20岁，美国是18岁，美国18岁以后，年轻人就被赶出去了，他们的风俗习惯被你背出去了，去打工，去独立生活了。我做父母亲的，哎，可以从旁帮助一点，啊，你的一些的学费，一些的你自己来。中国人不是，哎，你啊，儿子啊，女儿啊，你读的大学，读到硕士，读到博士，不用担心，要光宗耀祖啊，我一切的钱财透明的支援你啊。然后到了拿到硕士博士还不会做人，然后父母伤心难过，都因为不认识属灵的原则。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好好听从认识圣经的真理，一个幸福的美好的生活是营造婚姻幸福的美好的婚姻生活，基督化的家庭，竭力往那边奔跑，设立啊！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建立基督化？就要读经祷告，设立家庭系统，凡事祷告，凡事谢恩。那教会的生活，不可缺乏团契的生活。一个人不够，魔鬼攻击，一个人孤单的很，到任何地方就都要找教会，神的家。然后一起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的来往，彼此的扶持。那么有了孩子，有胎教，要放音乐给他听，要教导他，跟他说话，跟他祷告，要教导这个已经生下来的哥哥姐姐们，这是你的弟弟妹妹。然后跟学习来爱胎中的弟弟妹妹，胎教，读圣经， 北一的见证你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中科院教授波涛老师，他就历历心思，孩子们生出来以前读一遍圣经给孩子听啊，真的读了一遍圣经给胎教神的话语，哇，物理学博士，他已经拿到上好的福分，非常爱我们，我们也非常爱，一回去立刻开了一个教会在北京，贝蕾参加了那个教会，阿门，路亚，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因着他们的生命信主了。弟兄姐妹们，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神要使用你，你敢吗？接受这个挑战吗？你敢吗？牺牲吗？爱你的老婆，爱你的老公，到牺牲的地步，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去爱，毫无条件的爱，饶恕的爱，进一步毫无条件的给，给，给付出，那是毫无条件的神的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爱。同学们，另外我们也看到，从教会、家庭、教会，进一步到社会、到国家、到全世界、平天下，就靠着我们一个人认识主，我们的家族与神同行，教会连接起来，可以做慈惠的工作，帮助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多少的复兴都是因为神呼召一个人建立他的教会，建立教会，连接其他的教会，成就了大事情，解放黑奴的，无论在美国的林肯或者是在英国的，那么都是因为他们得到神那儿意向，解放了黑奴，他们征战一生的道路，把这个意向持守，最后达成目标。因为你们，我们不要看我们的软弱，不看我们微小，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那么读经祷告教会的生活，然后呢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彰显爱，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方向。这个呢，如果往这方去，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在地上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你们对你们的孩子有什么计划？今天问很多的这个，问，哎，你什么时候信主？这个我们是例外，我们的海外过来，在美国的话，大部分问我的小的时候就信教，或者我十几岁我就信了，平均是18岁以前，未成年以前都信主。但是很多后来面对了很大的危机，从高中毕业和一进了大学，自由主义、自由思想，然后挟制了他们，魔鬼用各种各样的言论、进化论，啊。然后呢，使他们的心转化了，他们接受不了挑战了，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一到教会就不做礼拜了。这个不但是美国，在台湾的悲剧也是，台湾那个晚一点，台湾有一段时间大学的团契做得非常美好，很多人离开了高中以后，进到大的学里去轻松了，然后传了福音给他们，有时间去思想去考虑，信主了，复兴了，然后一到留学以后就没有了，信仰失去了，比较晚一点，那么很多人呢是出来工作以后就迷失了。师母的大哥很优秀，保送成大，第一届的工商管理系进去不得了，风光一时，然后和爱主在那里在那团契传福音，而一毕业以后一年两年工作，在大染缸里一染，信仰没有了，然后经过管教，然后时候到了之后回到神的面前，非常感谢神，他老了回到神的面前，但太迟了，是先迟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是紧紧跟从神的话，我们有把握，我们有把握会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偏行己路，照自己的意思去行，非常危险，那可能会超过底线，连得救的盼望都没有。弟兄姐妹，今天好好的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透支 我们的生命经营美好的基督化的家庭，投资在我们的下一代，投资在我们阳光大家庭里头，一起大家把个人的恩赐拿出来。你有音乐的恩赐，拿来服侍神；你有这个管理的恩赐，拿来服侍神。你说你会有这个长才，太好了，但你不要看轻别人没有这个长才，拿出来一起来荣耀神。神的家族就非常丰富。时代阳光教会，我们要回去要在那边建堂。我们的同工会已经同意，我们已经开始展现找地方。我们曾经找了一栋楼8层楼，9亿1000万那么也想要把它祷告，希望第8层楼没有人租出去。如果租出去了，也不怕，神会给我们预备其他的地方。我们开始行动，没有负担，只有祷告信靠。结果呢，最近的是那栋楼已经卖掉了。哇，时代很容易啊，那么贵一下就卖掉。我们的理念是什么？让一些这个有钱的基督徒来投资。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投资日本，很火热啊，要买房买那个。那么里面如果有认识谁来投资，可以。我们看了一块地啊，在密教大学附近的一块地，那个地可以建3层楼，像我们这个教会那么大的一个3层楼啊，我们就很理想，很适合我们做3层楼啊，那很够用啊。但是呢，要1亿8000万，那块地，那我们要上面还要建一个教堂，教堂还比较便宜啊，要看是什么材料啊，是可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有谁啊，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来投资吧。那买了以后，我们可以借地权。像这个这栋楼是借地权，教会最理想的，如果说要价值要摆平的话，我们可以借地权买下来，那个地来借我们三十年，然后呢，这栋楼建起来了以后，我们的教堂啊，献上来投资神国，我们带领很多人信耶稣，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方案。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好，我们刚讲到的一栋楼买下来，然后让我们有2层。有100个人左右的教会，然后呢，第三个方案是租，现在开始租公司行号里头，有人你们知道是愿意基督徒愿意开放给我们使用。我们现在已经那个地方已经扩大了一次，新年的时候不够用，我们需要扩大，不敢扩大，人太多坐不下也不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至少5-60个，然后租一个地方，大概在时代恐怕要40-50万一个月的月租。可是如果每个月这样落，只有用周末啊，恐怕不太，就是说太浪费了一点啊。如果其他的时间用的很少，但是我们有构想，有人建议说要做中文教育、英文教育，或者是不同，把它填充起来，时间填充来，善于利用一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租哪一个公司行号里头开放他们。礼拜一礼拜五像在会生一样，会生那礼拜六啊，牧师你就拿来用了，先把我们放在一起，开始那边的教会一年半以前。我跟人讲，他今天跟我讲，牧师上个礼拜天问牧师，神的恩典太大了，我才做这一点点，挡都挡不住的祝福。他做 IT 的，那 IT 的人很难找的，现在一股一股7-8个人进来，现在快30个人，不得了，哇，我一个人他一个人都可以，想不到的事情就出现了。有点们，爱主人，神有挡不住的恩典恩惠临到你的家族，临到你的身上。有点让我们祷告，让我们祷告，不久的将来会找到一个地方，在慈代我们要开始往那边投资神国，在慈代。有点们，在同时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好好的立定心志，夫妻彼此相爱，锻炼出一些杂念，好好的全心全意的来投资你的时间、金钱、财物给你的儿女，投资在神的大家庭、神的家。Amen。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妻啊，在座的夫妻啊，你们是夫妻啊，是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啊。如果夫妻都在这儿啊，或者已经结了婚了啊，先生和太太不在这儿，我们请你们站立起来，来为你们祝福啊，来为你们祝福啊，夫妻。让你们的先生、你们的太太都能够同心奔跑天路，除去一切的阻拦，让我们呼求神，让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原则去行啊！如果你已经结了婚的啊，不管先生太太不在旁边，或者还没有信主都无所谓，站起来，让我们相信神，信靠神，好的，怎么样？让我们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祷告，对方还没信主，为他们祷告。今天信主了，这些难处交付给神，然后在神里面去立定心志，就全然的要顺服，完全的去爱，彼此相爱，彼此顺服，这是一个秘诀。而且付代价，舍己的顺服，付一切的代价，向着耶稣去爱对方。哈利路亚！如果还没信主，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们看到神的灵在另外一半的身上来彰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爱我的天父上帝，是你制定了美好的婚姻，是你把我们的生命的更好的一半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是你把我们摆在一起，一起同心，为的是要建造基督化的家庭。天父上帝，我们恳求的是主耶稣，就在此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全然献上给你。好像使徒保罗说的，是吧？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啊，主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的，活到今天，活到永远，你也给了我们权柄，给我们这个挑战，要我们靠着你大爱能够饶恕，能够爱对方，能够借你的毫无条件的爱，主啊，彰显在我们的家中。愿主耶稣，你今天听我们的呼求，我们就是立定心志，从今以后，主啊，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全然的爱我们的另外一半，全然的顺服我们的另外一半。远远觉出你的真理教导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家家户户都有祷告的祭坛，凡事祷告，凡事交托，凡事感恩。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会充满了神的恩典，因为每一家每一家都会有许多的美好的恩典彰显，带到教会里，会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教会，会成为讨神所喜悦的神的大家庭。哇，阿父神，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好大的需要，所以你既然恩待我们，祝福了我们，设立我们成为见证，我恳求的是主耶稣，您来帮助我们。也从今天开始，愿主耶稣给我们智慧的心，给我们谋略，给我们忍耐，给我们大爱，能够爱我们的孩子们。主啊，一个靠着神的恩典、神的真理来平衡我们的家庭，让您的爱浇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借着祷告，借着交托，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敬畏神、爱神，走神的道路。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断除一切的瑕疵、一切的捆绑，也全然的释放我们每一个人，除去我们一切的过去的家庭的背景的瑕疵捆绑。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过去一切的伤害。主啊，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操练神的爱，能够饶恕。从今天开始，你的医治大能激励我们勇往直前。父啊，也让我们过去无论是对自己的孩子， 有任何的缺陷亏欠，主啊你饶恕我们，也求主恩待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叫他们在神的大家庭里头成长，主啊合乎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设计来成就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替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求主为他们预备一切，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他们忍耐等候祷告期盼，好好的跟从神是值得的。因为前面这些短短的这个时间过了以后，神为他们预备的是最好的另外一半，听我们相信你的丰盛的预备，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爸爸父神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在慈爱那边的健康的工作，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你为我们开路，为我们开路，荣耀荣耀的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请坐，师母来了。